上星期我们讲到，作为一个人是非常尊贵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动物没有这个形象，所以动物跟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动物养起来，我们宠爱它，过很舒服的生活，但是动物没有前途，只有人才有前途，因为神爱人，他爱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有神的形象，所有的人都是可爱的。我们能思想，我们有感情，我们能做决定，我们还有道德的观念，我们的内心不会满足于吃喝快乐。有的人说他什么也不想做，他什么也没有追求，他没有理想，真的是这么样的？其实往往讲这些话的人，他实际上是充满着理想的。记得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造反派啊，有这个保守派，还有很多的人，我们没有参加哪个派，被大家称为叫逍遥派。逍遥派表面上看起来很逍遥，无所事事，好像很轻松，实际上内心并不轻松。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会满足于被别人养起来。你看这个动物在动物园里它过得好好的啊，你去看它啊，好高兴。如果你把人也放到动物园里去，我们去看它，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受不了，大部分人在动物园里都要死掉。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求，寻求人生的意义，我们不满足于仅仅这样活下去。圣经告诉我们，神实际上已经预备了一条给我们得救的道路，而且我们的得救是可靠的，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这对很多人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很多人担心他们到底得救了没有，不要担心。我们为什么能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为谁做的呢？是为每一个人做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了吗？不对，因为得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呢？一个字，信。有时候我们也讲我们是白白的得救，因为信心不是一种行为，所以你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救的。有人说我信不下来，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信心。其实信心是很普通的东西，信心一点也不神秘，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信心而生活下去的。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题目，那就是得救的信心。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信心。每一个人都是靠信心生活的，不管你是个人，你是社会，你是商业，你是国家，你是国际，人需要不断地去操练信心。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信心的对象往往决定了我们信心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对象配不上我们去相信他，那我们的信心就软弱。如果我们的对象配得上我们去相信他，我们的信心就坚强。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父母， 我们以为我们的父母是万能的。长大了以后，我们进了学校，我们觉得老师是最有学问的，我们相信老师。我记得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常常对他们说：“哎呀，你这个字写错了，你这句话讲错了。”他们常常回答我一句话，非常简单：“老师说的。”哎，我想怎么老师一说就什么都问题解决了？在孩子在学生的心里面，老师是最值得信任的，最有学问的。但是有时候孩子确实错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来使他相信老师也可能错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也是老师，我还是你老师的老师。学生对老师有一种信心。再长大了，我们都成人了，我们相信自己，我们觉得别人都不可靠，觉得别人都不可信，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信心中，这些是对人的信心，还有对国家的信心，对社会的信心，对一件事情的信心。信心一点不神秘，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任何一种信心都包含三个部分，就是理性上的知道，感性上的确认，意志上的选择。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你相信你的女朋友就是你未来的妻子，首先你要了解她，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你说她就是我的将来的未婚妻，这不可能，你一定要认识她，你要知道她，这个理性很重要，知识很重要，没有知识就变成一个瞎子，这种信心就叫迷信。但是信心不能光停留在头脑的知识上，你仅仅知道你的女朋友是好人，不能成为你的未婚妻，你还要爱她，你要在感情上认同，你一定要承认，要公开的承认。有的人他不愿意公开承认，那么很可能他还有别的女朋友，他还要再比较，他还要留一手。最后你要做出决定，用你的意志来决定，你不能跟他一直做朋友，不能一直考验你的朋友。我们有的人很害怕决定，怕决定了以后有后果，但是没有一件事情你不能不决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决定的。我们今天来聚会有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坐车来的，你坐汽车你要做一个决定，你坐还是不坐，坐汽车要出危险的，坐汽车开得不好你会发生车祸的，你会给人家撞死的，你必须做一个决定，我要做还是不做，没有人能代替你做这个决定。显然动物没有这种思想感情决定的能力，所以神没有要求动物来相信他，神只要求人来相信他，神只给人有这样一个权利，因信称义，这是给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的目的是要让人在地上做他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人必须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他能思想，他能够理解，他有感情，他能够同外界沟通，他有意志，他能做出决定。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有信心的，都有相信的能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 今天我们读的罗马书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信心是每一个人在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处于完全同等的地位。哎呀，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消息。我们人在知识上，在机会上，在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看我们今天坐的这么多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男的，有的人是女的，有的人年纪大，有的人年纪轻。但在信心的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神要求人用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这是最最公平的，也是最最容易做到的。因为在这个要求面前，完全降低了人为的因素，把神的恩典托出出来了。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救恩是根据人的种族，那么世界上有不少人就得不到救恩了。假如救恩只是给白种人的，那么我们黄种人怎么办？我们黑人怎么办？假如救恩是根据人的财富，那么贫穷的人怎么办？假如救恩是根据阶级的，那些社会地位低的人怎么办？假如救恩是根据学问的，那么那些没有学问的人，没有上过学的人怎么办？假如救恩是根据宗教的经验，那么没有宗教背景的人怎么办？感谢神，他把这些条件都除去了，是每一个人在十字架面前都成为一样的人，都同样具备得救的条件，都可以用你的信心去接受救恩。信心一点也不神秘，信心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得救的信心和我们普通的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基督教的信心，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用的是同样一种类型的信心，所以我们都叫信心。然而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不同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非常重要。你可以有很多信心，但是可能没有得救的信心。没有得救的信心就不能得救，不是所有的信心都能得救的。我们以前讲过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没错，好多人听了这句话好高兴呐！啊，我永远得救了。但你要是真的得救，不是自以为得救，我还要加上这句话，一次真得救永远得救。你不要随便听我的话啊！现在放心了，我得救了，将来到了天堂，要进天堂大门的时候，天使把你挡住不能进去。哎，你说我听牧师讲的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怎么不给我进去了？我要提醒你啊，2004年8月1号，我又讲过一个得救的信心。你一定要有得救的信心，你才能得救。你没有得救的信心，你不能得救。否则我不能为你担保的。什么叫真的得救？就是你有得救的信心。再重复一遍， 得救的信心才能得救，光有信心不能得救，不是别的信心。比如说今天很多人有这种信心，我相信神的存在，我以前老是不接受神的存在，我现在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的存在是一种信心，这种信心不能得救。我再重复一遍，这种信心不能得救。相信神是爱，哎呀，我真需要爱，这个世界缺乏爱，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爱。相信神是爱，这种信心不能得救。还有好多人，他说我来到教会，我感到教会里充满着一种温暖，教会里的人都很善良，相信教会里的人都很善良，这种信心是不少的人来到教会，是不少的人成为啊教会的一份子，甚至于受洗，这样的信心不能得救。相信耶稣会帮助我解决困难，所以我什么事情都求耶稣解帮助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有求必应的一个办法，这种信心也不能得救。那么什么样的信心能得救呢？得救的信心。什么叫得救的信心？今天我们已经在圣经里读到了，这节圣经非常重要，我们是不是再一起来读一遍，免得你忘记它。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一节，这两节圣经非常宝贵，这就两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得救的信心。好，我们一起来。你若好，就这两节，简单的实际上就是一节，第二第十节重复了第二节第九节，再把它加重一点。所以圣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圣经知道得救的信心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他就把一节圣经写成两节，再三的重复和强调。什么叫得救的信心？简单的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从这个两节圣经里面可以我们看到，得救的信心同样的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认识你所信的对象。信心一定有对象的，你相信什么，这个对象你一定要知道一点。你根本不知道你相信的对象，你模模糊糊的，你第一步就出问题了。我们的对象是什么？这里说就是耶稣基督，任何其他的对象都不能叫你得救。我们信的是耶稣，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教。我们不仅仅信上帝，我们不叫上帝教，我们不仅仅信圣灵，我们不叫圣灵教。今天中国大陆有一种宗教叫灵灵教，两个灵，非常重视圣灵的。灵灵教不是基督教，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基督。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耶稣没有来，历史上没有耶稣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民间的传说、神话故事，就是迷信。耶稣来到世界，成为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福音不单单要传，还要听， 听福音，听进去，听到耶稣的话。在主耶稣传道的期间，耶稣常常讲过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个听这个字啊太重要了，听有很多的学问呢、啊。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没有真正留心听呢。有人说呢，我们讲话速度很快的啊，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一分钟要讲到120个到180个单字。我不知道讲英文快还是讲，可能好像讲英文要快一点，但是我们的思想更快，我们思想一分钟可以想到4倍到5倍，那就是要想到500个字，甚至于1000个字。人的思想好快的，讲话也不慢。心理学家说呢，我们跟别人沟通的时候，45%的时间是在听，听很重要，听有学问的。但是在我们听的过程中，只有25%是真正有效的听。那就是说，比如我们今天啊，我们一般讲到是40分钟，真正有效的听是10分钟，还有半个小时是什么样的听呢？叫模糊的听。什么叫模糊的听呢？光仅仅听到声音，哇，一个人啊，这里讲来讲去没有内容，大部分的时间是模糊的听，没有听到内容。有效的听1/4的时间。我们要很小心的，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耶稣是历史的人物，相信他这是重要的，但是还不够，还要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没有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没有我们今天得救的可能。今天有好多人把耶稣当成一个伟大的老师，他讲出很多深奥的道理，这样的信心不能得救。许多人把耶稣当成一个爱的化身，他能够给我们爱，这样的信心不能得救。今天有很多的地方，他们不讲十字架，他们热衷于讲成功的哲学，沟通的艺术，这种道没有生命的。圣经要我们留心去听，不要轻心的听。轻心的听常常会引导我们走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去。轻心的听是我们轻易的接受一些我们实际上不值得相信的东西。我记得我从前传福音的时候啊，下面好多人好感动啊，啊掉眼泪啊，哎呀，我自己也被他们感动了，所以我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了，啊，我说，你听到这个耶稣，你怎么那么感动啊？他说啊，我实际上感动是因为我家里那个媳妇啊太坏了，我气不过他，我听到耶稣爱我，我好高兴啊。我说那你什么意思？他说我要叫耶稣好好管管他。哎呀，我一下子才明白，他没根本没听进去嘛。他要叫耶稣来管管别人，实际上耶稣要来管你的。你再感动也没用，你感动的是这个耶稣来帮你一起来对付别人。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没有听到这福音的真正内容。我们把它简单的说一下，你要听进去什么？简单的说，你就是要接受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位耶稣他曾经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诞生过，这是一个事实。这位诞生的耶稣，他就是 旧约的神，旧约的主，你必须接受他复活的道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已经是我们，为我们完成了得救的工作。我们要口里承认这样一位耶稣是主，心里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搞清楚福音的内容，你说你相信，那就很难保证你是真的相信。第二，要承认，你要承认你所信的对象。在这里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英文是 Jesus is Lord。 人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他就没有得救。所以在基督教的初期，在第一世纪，那些传道人差不多每一次讲的道都强调了基督的主权。今天我们确实要重新回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承认耶稣为主就包括了对主的顺服。我们生命中没有基督的主权，就没有基督的生命。认耶稣为主就是要认这个在世为人的耶稣，这句话就包括了对主的道成肉身的承认。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不是主。如果他只是神，他没有道成肉身，他就不应当是耶稣。所以这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相信神的存在不是得救的信心，不够。相信神的存在是重要的，相信神的存在不能够得救。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也相信神的存在。在教会建立的初期，罗马帝国强迫所有的人承认凯撒皇帝是主。一个人要承认耶稣为主，要承担后果的。在罗马帝国的时期，那就是你要被放到狮子这个斗兽场里，跟狮子去搏斗，要喂狮子，要给狮子去吃。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傻到一个地步认耶稣为主，却同时又不想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在当时不可能，你承认耶稣为主，你就要准备有这个可能。你说我根本不想让耶稣成为我管理我的主，你不会认的。你认了以后，你自己知道有后果的。在中国，我们有一段时期信耶稣也是很丢脸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每一个上学、工作每一个时期，我们都要有一个登记表，在这个登记表上面有一项的宗教信仰。这个宗教信仰填上去，就表示你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你不填就是表示你没有宗教。就光填这一项，就好多人有好多困难。我知道有好多的基督徒不敢填上去这一项。为什么？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有后果的，你的前途有危险的，你的这个事业有危险的。今天我们在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中国也没有了，也没有要你填这个宗教信仰，这个已经改革掉了。如果今天有一个情况要大家填写中，在美国我想是没有问题，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自然的可以填出来。在中国那个时期，我知道有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要填写这个宗教信仰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话填上去三个字基督教 这三个字填写意味着什么，我非常清楚。所以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我口里认耶稣为主，我心里根本不把他当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不仅要口里承认我们的对象，第三，我们还要信靠我们这样一个对象。你除了口里认耶稣为主以外，你心里还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要这里强调一个心理呢？我们都知道心理才表示真实啊，我们常常对一个人说我爱你，人家不相信，我心里爱你，人家就可能相信一点。我们不仅要口里相信，我们还要心里相信，那就表示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从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这是一个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表示我要接受主耶稣的身份和他为我做的工作。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就是得救的信心。常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只接受耶稣为救主，不承认他是主，他会得救吗？圣经从来没有鼓励人在相信的时候在思想上要保留。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就意味着同时接受他为我的主。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当信主耶稣，这样有的人就很害怕了。哎呀，我还没有接受他为主啊，我没有把他当成主，这样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认耶稣为主和你真正的在你的生活上表现出耶稣是你的主，这是有差别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可以说完全的100%的已经把耶稣当成他的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保留，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够。在这里要求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承认耶稣是主只是一个开始，我愿意接受他为我的主。然后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耶稣是你的主。这就是得救的信心，在思想上知道他，他是耶稣神的儿子；在口里承认他，耶稣是主；在心里决定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如果是这样的，你就得救了，你真的得救了，你真的有得救的信心，那你放心，你一定得救，你一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今天常常有人误解圣经的意思，把自己的见解读进圣经里面去。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说，第一，信心，得救的信心是神赐给我的礼物，神不给我这个信心，我没办法得救。所以好多人这样讲，我不能相信是因为神还没有感动我，圣灵还没有感动我，我没有这样一个信心，因为还没有到时候。现在什么都具备了，万事俱备，只有差一个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神要给我信心。他们忽视了信心是我们的事情，不是神的责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心就是接受，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神已经把礼物预备好了，这个礼物不要你花一分钱，这个礼物已经包装好了，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现在是我们对礼物的态度，不是神的事情，是你接受还是拒绝。接受就是信心，拒绝就是没有信心。接受礼物是一个行动，但这个行动并不表明你具备了得到礼物的资格。一个要饭的，他伸出手来接受别人的钱，并不改变他是要饭的地位，他还是被别人怜悯的人，他不是应该拿工钱的人，但是他不伸手，他连这个礼物也没有。神永远不会强迫我们接受他的礼物，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神只给我们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要很小心，你有这个自由决定的权利。有一种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他强调信心是神所赐的，这样一种观念影响了好多人。他们引用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这就是他们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来理解圣经。他们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到底是指什么？他说这就是指信，所以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样一种观念几百年来影响了不少的人，他们这样就变成信心是神给的，是神负责任，所以我不信没有问题，完全是神的责任。其实这个这字你仔细的看，英文也好中文也好，翻译的不是太明确。如果你看原文希腊文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希腊文是有性别的，这个代名词的性别是中性，而信心这个名词的性别是阴性。所以这不是指信心，这就是指救恩是本乎恩这一件事情。信心，得救的信心是要我们自己去伸出手来接受的，是我们要自己去相信的。神已经把礼物都准备好了，就在你的面前，你不去信就是你自己的责任。英国的斯布珍牧师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非常喜欢他这句话。他说，我无法想象还有一件比魔鬼手中的武器更厉害的武器来毁灭人的灵魂，那就是传道人告诉罪人说，你们不悔改认罪不是自己的责任。没有一件武器比这个武器更厉害了，告诉人你不悔改不是自己的责任，是神的责任。一个自称为传福音的传道人教导别人说，神早就规定一部分人不能得救，神已经预定了一部分人不能得救，这是神的选择。他这样说，弟兄们，求神拯救你们脱离那些诱惑者，使他们的声音进不到你们的耳朵。亲爱的朋友，不要小看你的自由选择，你是选择永生呢， 他是永死，这将是你一生中最重要、最严肃、最关系重大的选择。没有人能代替你的选择，也没有人可以限制你的选择。不要强调客观原因，不要推三推四，好像自己无能为力，也不要只接受一半的礼物，你要对自己负责，做出这个你一生中最值得决定的、值得的一个决定。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信心就必得救。